路亚，哈利路亚。
师母以及线上弟兄姐妹，还有在座的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好，我今天要分享的是以赛亚书44章。如果可以的话，你就翻到圣经。那我想先来读1到5节。我的仆人雅各，我所拣选的以色列啊，现在你当听，造作你又从你出胎造就你并要帮助你的耶和华如此说，我的仆人雅各，我所拣选的耶稣伦啊，不要害怕，因为我要将水浇灌口渴的人，将河浇灌干旱之地，我要将我的灵浇灌你的后裔，将我的福浇灌你的子孙，他们要发生在草中，像溪水旁的柳树，这个要说我是属耶和华的，那个要以雅各的名字称，又一个要亲手写归耶和华的，并自称为以色列。好，因为这一到五节呢，牧师他是用这一到五节整个去概括了，涵括了整个章，全章。那因为篇幅很大很多，所以我只讲第一第二节，我会把重点放在第一第二节。好，就是讲到从拣选到帮助，与天父建立坦然无惧的关系。那我们知道天父上帝他拣选我们，他也看我们为宝为尊，他要来造就帮助我们。那我们知道说造就呢，就是他对我们一生的计划，帮助呢却是在我们每一天的生活里面，每天的日子里面，让我们去体验，去体验上帝的同在，还有我们跟他的连结。好，那我们就讲到说第一节这边开始讲到说，我的仆人雅各，我所拣选的以色列啊，现在你当听。那我们都知道雅各和以色列其实就是同一个人嘛，哈。雅各是指他的那个旧人，他是一个抓。然后讲到以色列，以色列就是神的儿子，当他被制作成为神的儿子，有这样神儿子的生命，我们每一个人呢都是雅各，也都是以色列，对不对？哈，我们都还在制作的过程当中。那他这边讲到说，我们要跟天父建立一个坦然无惧的关系，首先就是我们要听他的话。他现在你当听，要听他的话。那我们知道这个拣选是命定的，对不对？呼召呢，就是他在我们人生当中有一个时间里头所发生的这样的一个事情。所以他是用，牧师是用这个一到二节，他就解说了，他就概括了以赛亚书44章的1到8节。这一到八节讲到是天命的预备。那我们知道说神拣选我们，在我们的人生的当中呢，这个天命的预备呢，我们在这样的一个过程里面，我们一定会有很多的需要，对不对？我们会人生会很干渴，会很饥渴，会感觉到口渴，会有缺乏，但是上帝会给我们供应满足。然后一直到他制作我们，我们从发生到成长到归属于神，好，这是整个的一个过程。但是在这当中呢，他要来帮助我们的。所以我们看到说听话跟拣选，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连结。那好，我们现在问，我们也许有的人会问啊，那我怎么知道我是不是神所拣选的呢？那首先就是呢，我是不是我愿意听神的话吗？还有我也听得懂吗？如果我听不懂的话，但是我很努力的，我想要让我自己能够听得懂，那么我们就能够成为神所拣选所预定所祝福的一个人。好，但是呢，有的人他是 故意不想听，故意听不见，因为他怕他听见了他就要照着做，这就印证了以赛亚书那里所说的啊，这百姓好像油蒙了心，耳朵发沉，耳恐怕眼睛看见，心回转过来，我就医治他。那我们知道耶稣他在四福音那里他讲到撒种的比喻，他也是这样讲说，最后说的什么，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好，启示录第三章那里也讲到说，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所以这个听，好，可见的听神的话是很重要的，有一个愿意听的心，这是非常非常重要。我们听不懂没有关系，凡事都有它的一个进程，一个过程。我们只要越是去努力的听，越意去寻求，渐渐的我们就能够越听越清楚，越听越明白。当我们真的听懂的时候呢，我们就会知道啊，原来上帝对我的人生有那美好的计划，有那美好的安排，有他美好的旨意。那么这样子我们就是一种可以变成一个蒙召者蒙恩的一个原理。那我们若是不愿意听神的话的话，那我就非要照我自己所想的方法，我自己的欲望，我就要偏行己路。那这样的人呢，他会把自己就放在一个很大的辛苦焦虑甚至于是徒劳无益的光景里面，那这样他也不会蒙恩。所以这样子如果不愿意听，就是我们里面呢有一个悖逆的灵，刚硬的心，不信的恶心，这样子我们真的灵里面就不得安息，我们的生命也不会好，我们跟人的关系也不好。所以我们最好要讲脱去一切的污秽跟淫余的邪恶，我们要存温柔的心领受那所栽种的道，这个道呢是可以救我们灵魂的道。好，那这边讲到说现在你当听，那我到底是要听什么呢？好，我们再看到这个经文那边讲到说，上帝他对我们说是他是怎样呢，他是造作你又从你出胎造就你并要帮助你的耶和华如此说，我的仆人我所拣选的耶稣伦啊，不要害怕。他主要跟我们讲说叫我们不要害怕。好，那我们知道这个仆人雅各，雅各的一生都很坎坷，都是 很多的试炼。这边讲到一个耶稣伦，耶稣伦其实就是雅各，好，是同一个人，只是耶稣伦呢他的名字就好像我们每一个人有的时候会有一个小名，很亲昵的一个称呼，亲昵的一个小名，他的意思就是很调皮捣蛋的孩子，就好像一个叛逆的青少年，他有的时候会比较有点就是叛逆，就是有点看不起父母啊，就会调皮捣蛋啊，但是呢却也是神所爱的，他还是神所是神所爱的。所以他父神是这么样的爱我们，他告诉我们说不要害怕。那可见的让我们知道说这个惧怕呢是我们人生每一个人里头一生当中很普遍的一种困难，好，一个问题，那其实也是我们所需要的。好，那我们为什么会惧怕呢？好，为什么会害怕？那以我自己的经历来讲，我觉得当我真的对上帝不够认识，我对他的信靠也不是那么的百分之百，好，还是存着有一个疑惑，或者说不能够完全的信任的时候，我就会在那里有一种不确定不安，或者是会有点害怕。好，所以我们里面会有这样的惧怕的感觉也是很正常的，那其实也这是神放在我们心里面的。那因为我们有惧怕，我们才会来怎样，才会来求告神嘛，对不对？我们才会来到神的面前，我们来寻求他。那神也给我们的话说，你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好，你寻找的就寻见，叩门的就给你开门。 那我们就是在这样的一个状况底下，我们才渐渐的可以来这样越来越认识神。那我们的经历了，发现哎，对啊，好像也没有啊，事情也这样子就过了、啊、好，慢慢的我们就发现哎，也经历到神的恩典啊，好，很多各方面这些事情让我们越来越可以去认识他。好，我们想到说认识神，那我们对上帝的认识呢，要怎样的认识才会比较准确？我们最好是要从也必须啦，要从圣经的里面来认识他。那圣经里面他对我们所说的话，我们从这个点里头去认识，我们才会比较准确。好，比如说耶和华说我就是我是，好，耶和华说我就是我是，那英文就是 I am like I am。 那耶和华他自己也宣告说，耶和华是有恩典有怜悯，不轻易发怒，并有丰盛的慈爱和怜悯的神。好，那还有我们刚刚所读的以赛亚书44章，这里讲到的他是怎样拣选我们，好，又是造作我们，又是出胎的，我们出胎就造就我们，而且要帮助我们的，所以他是帮助我们的。还有他是什么后世百物给我们享受的神。好，我们从很多很多的篇章我们可以看到，好像诗篇139篇那里也让我们认识到神是无所不知无所不在无所不能的神。那我们也知道圣经里头很多的话非常的多，他是过去救我们，现在救我们，将来还要救我们，他是爱我们到底的神，他也是掌管万有的神，好，万有都是本于他的。那我们在很多这样的一个这些认识里面，我们从这些圣经上里面的这些知识，或者从讲道里面的信息的知识里面，还有我们自己的体验里面，我们就一点一点的对神的认识就积累起来。当我们越认识神的时候，我们里面子、啊、就越能够坦然无惧，然后你就越认识他，你就可以越信任他，你越认识他，你就越爱他。好，我想这是我们每个人都有这样的一个经历，但是这个认识呢是无止境的。好，是你好像你登陆一个房屋，你到了大厅，还有里面更深更深更深的一层一层的房屋。好，所以我们实在是需要一直竭力不断的来认识神。好，那我们讲到刚刚讲到惧怕，其实惧怕也有很多的层级啊，好，很多不同层次的惧怕。那当我们里面有不安的时候，我们最好检验一下，哎，我现在我里面我到底在怕什么，我在担心什么，我是怕死吗，还是我怕病怕穷？那我们会害怕呢，是因为我们觉得哎，我拥有什么，然后我就会怕失去。好，像这些很多政权的人，好，他就怕他的政权有一天人家会夺走，所以他就会在这样的一个恐惧里面。那我们知道说圣经上面以弗所书那里讲到说，神的奥秘呢要在他按照他所安排的，在时候日期满足的时候，他要使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里面同归于一。所以如果我们真的知道万有是一体的话，那么我们与神与人之间，我们就可以怎样，就只要活在信里面，活在爱里面，这样子我们自己就能够活得开心，也能够别人也能够开心，对不对？我们自己活得好，别人在旁边他也会感觉舒服嘛，哈。所以我们是需要要常常去思念去纪念神的话，让它存在我们的里面。当我们有心里头有觉得有担心生活上有什么缺乏的时候呢，我们不知道神他愿意不愿意给我们呢，他是不是爱我们呢， 那当你有这样犹疑的时候，我们真的要去想起神的话，要去思念神的话。你想想看，他连他自己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他都为我们众人舍了，对不对？那他岂不是也把万物跟他自己一同白白的都赐给我们吗？好，然后在马太福音那里也讲说，我们只要先求神的国跟神的义，那么一切我们所需用的他都要这样赐给我们，他必赐给我们。然后还有主的话说，经上的话说，我们这些做父母的，我们虽然不好，我们尚且知道要拿好东西给我们的儿女，更何况我们的天父岂不是更把好东西给求他的人吗？这个好东西呢，在路加福音那里 讲到是说，岂不更把圣灵给求他的人吗？可见的好东西是什么呢？最好的东西是什么呢？就是圣灵，对不对？好，圣灵是怎样参透万事，圣灵他是随时随地帮助我们的。好，所以我们当我们不知道要什么的时候，我们也不知道我们要给我们儿女什么的时候，我们为他祷告为他求的就是让圣灵来帮助他，让圣灵来启示他。好，来，所以这些神给我们的这些的话，让我们知道说神他也跟我们讲说，他要我们讲完全，好像天父完全一样。所以这也是神对我们的心意，因为我们完全了，这个是对我们，我们要完全，这个是对我们最美好的旨意，神对我们的心意。那这个完全呢，我们知道天父是怎样的完全。好，就像天父慈悲，好，你们要慈悲就像天父一样，这样的慈悲。那我们知道神就是爱，对不对？经上我们读约翰一书查经，我们讲到神就是爱，讲了两次。那当我们里面没有爱的生命的时候，我们就会恐惧，对不对？好，所以上帝要让我们怎样，爱要完全，爱完全了，我们的惧怕就会除去。所以上帝要帮助我们，要造就我们，他要把我们造作成像他一样，那样可以有一个爱的生命。如果上帝一直把爱给你，别人一直给你爱，我们再多的爱给你，我们永远都不够，因为这样没有办法做成爱的生命。那这个爱的生命要怎么做成呢？其实你要去给出去，你给了，你有给人的就有给你的，你给出去，那也就是说你要有行动，这个爱要有行动，这样子我们的生命才能够长出爱的生命。那信心也是如此啊，我们的信心要成长，好，也是必须要经过很多的淬炼，很多的试炼。那我们知道神并不是要我们做一个温室的花朵，他因为我们是他所选召的，因为只有这个生命经过淬炼过的生命呢，经过试炼过的生命呢，才是真实的，也才是能够存到永远的。因为我们是神所拣选所呼召来的，他呼召我们来是要我们这样得荣耀的，对不对？ 他要怎么让我们得荣耀呢？他就是要帮助我们，造作我们，他要让我们成为他的见证。所以我们的生命要能够不断被制作以后呢，被造作，能够成为他的见证。因为我们是按着神的形象跟样式造的，所以我们理当是不是有神的形象跟样式呢？好，那上帝的样式是怎样的呢？就像以赛亚书第七节这里讲到说，第七节的后半段，好，他说谁能向我宣告并且指明又为自己陈说呢？让他将未来的事和必成的事说明。所以首先呢，我们看到神他是怎样先宣告，对不对？他宣告，宣告就是他呼召我们，呼叫我们，指明就是他告诉我们说，哎，我们是什么，对不对？好，比如说他要我们成为以色列，就是神的儿子啊。 那我们应该怎样，可以怎样，好，然后他就陈说，陈说就是我们知道以后，那么我们就在他的安排里面一点一点的显出我们的存在，显出我们的生命见证。为什么说是显出我们的存在呢？好，那因为一切的存在就是思想，对不对？好，那思想就是生命嘛，那所以我们的思想如果都是神的话、神的道、神的信、神的爱，这些思想在我们里面的时候，那么我们这些就会自然而然，神就会做慢慢慢慢，我们里面就有这样的一个能够信、能够爱的生命在里面。那么这个就是我们的见证，我们的生命见证。那未来的事呢，就是现在2025年，好，然后要会这一年会怎样，那世界的客观情势是会怎样，那这个必成的事是跟我们切身相关的。好，他说他必要成全关乎我们的事，对不对？好，那我们要成为怎样的人呢？要做成怎样的事呢？那这些都是上帝造作我们，是要有这样的进程。所以我们真的要去好好的去思想。好，那我们既然是按着神的样式所造的，很重要的有一点就是传讲的传承。因为上帝怎样创造，我们也要怎样创造。那上帝的创造是这样，说有就有，命立就立。好，用说，对不对？好，是。那天父有怎样的生命呢？我们也要有怎样的生命。天父的生命是饶恕，是爱，是怜悯，是智慧，好多好多好多。那我们是不是也要有这样的生命呢？就好像比方说好，我对我自己的，我说好，主，我要成为一个神儿子生命样式的人。好，我自己要这样子宣告，那我就要把它宣告出来，我是神的儿子。那么我是神的儿子，那我就要去想神的儿子是这样，是怎样的一种生命样式呢？我们就回到四福音，看到耶稣基督他所说的话，然后他怎么做，那我们最后看到他怎么样去顺服神的旨意，上了十字架，成为怎样众人的赎罪祭、挽回祭。那我们看到耶稣基督他所说的这些话，他的生命样式，他的这些，我们就要常常去思想。因为思想就是生命，思想呢是要占了我们70%的心力时间。当我们有了这些知识以后呢，我们要去宣告，我们就去讲出来。因为你讲了你才会知道，而且你在讲了，我就必须要照我所讲的去活出来。那这个就占24%。我们一直要让这些话成为我们的观念、我们的信念。好，那另外6%才是一种行动。这就是创造的方式。好，是先从思想到言语，然后再到行动。这就是说用神的话来创造我们的生命。所以我们要常常是不是去思念生命的事情，所以就思想神的话，这样子我们才能够建立神儿子的生命与人格。好，那我不是已经做好了，我还在学习的当中，但是有略略的经历到一点点。那这种一点点，我会发现说你和天父的关系的那种生命里面，你就能够有真的是感觉到有一种坦然，但是这个坦然无惧的程度还不是那么的深厚。希望我们是越来越制作到跟天父的关系是越来越坦然无惧。好，还在增加，在过程当中，在好，就跟大家讲到这里。那我们用三声哈利路亚，我们来欢迎我们的师母来分享今天的约翰一书。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
弟兄姐妹早安。我们今天看到这个国庆跟福娜回来了哈，是，我们也看到 Henry 也回来了，对，感谢主。虽然我们有的时候来来去去，但是我们在主里都是一家人呢。然后这个淑媛姐今天特别讲到今天是什么节啊？情人节，对不对？那么，我那天看到一句话，是苏格拉底讲的，他说，真正的爱情其实是爱智慧，那么真正的爱情也是对智慧以及永恒价值的渴望，所以，在爱情里头，我觉得有一句话是我非常喜欢的，就是泰戈尔讲的，他说爱是理解的另外一个名字，理解。所以其实我跟牧师结婚了超过50年哦，51年，其实我常跟他讲一句话叫做理解万岁，因为我觉得真的是能够在很长一段时间之后慢慢去理解一个人，我觉得那是很珍贵的。有的时候我觉得我们其实不见得那么理解别人，所以我觉得泰戈尔讲的爱是理解的另外一个名字，我是非常非常同意。所以我觉得人跟人之间如果没有真实的理解，你说要能够真实的相爱吗？我觉得很难，我觉得很难。所以这一条道路既然是一条真爱的道路，其实它就不是一条很平坦的道路。所以很多时候我觉得人跟人之间其实它是有误解的，就是你没有真正去理解对方。但是就像圣弗兰西斯那首歌说，我不求被人理解，而是要去怎么样理解人，而是要去理解人。所以我觉得当我们能够更理解我们身边的人，无论是任何一个人，我觉得那对我们都是一件很美好的一件事情。所以我觉得包括我们的儿女，我觉得你也要更加的认识他，更加的理解他，好，更加理解他。所以这是因为今天是情人节，所以就先说了一点话哦。那么感谢神让我们可以一起来继续查考约翰一书。我们说约翰一书它是基督徒信仰的总纲，是胜过世界在勇士里边得到最高最大祝福的一个重要手册。那这一次我们查约翰一书实在是花了比较长的时间来读，但是我相信这是值得的。那么我们今天要进入到第五章，那第五章的纲要我们可以翻开讲义第89页，好，讲义第89页。那这个讲义的纲要，希望我们回家之后能够重新去看，重新去读，一定会有很美好的领受。因为这个纲要是给我们一个非常完整的一个体系，让我们在完整的逻辑上面能够更准确的认识神。那么至少让我们对圣经上的话能够做一点点的更加的去思考。那约翰一书第五章就是我们看标题，他讲说行在什么生命中，而这个行其实小字告诉我们说就是生活，就是什么工作，还有我们的行事为人。所以第五章就是要让我们行在上帝所赐给我们的生命，或者说上帝所为我们命定的美好的生活状态里头。那约翰一书第五章它一共有21节哦。那我们看到讲义它是分成1到6节，有看到呢？讲到属神生命的什么本能，是让我们能够爱神，而且能够胜过什么世界。那么7到12节，你可以翻到7到12节，就是有神生命的什么见证。那13到18节告诉我们是得着神生命的作用。 十九到二十一节就是真神生命的作用。那我想我们先从第一段来读，我们打开圣经，约翰一书在349页，我们可以从第一节先读到第六节。那你在读第一节到第六节的时候，这里有讲到说我们能够爱神，然后要有信心，所以我觉得你可以去标注一下，他提一到六节讲到爱有多少次。好，我们先读第五章一到六节，我们用起音的方式来读，我单读单数节，请大家读双数节。凡信耶稣是基督的，都是从神而生，凡爱生他之神的，也必爱从神生的。我们遵守神的诫命，这就是爱他了，并且他的诫命不是难守的。胜过世界的是谁呢？不是那信耶稣是神儿子的吗？所以一到六节就告诉我们说，如果我们有属神的生命，它有一种本能，就是我们能够爱神，并且有很准确的方向，以及很扎实的信心，就是能够胜过世界。所以能够胜过世界是我们一生成功的一个准确的果效。那么再来我们来读七到十二节，一样我读单数，七到十二节，并且有七到十二节，我觉得大家可以把重点放在圣灵这两个字哦。你看看他七到十二节，他圣灵还有见证，他的重点就是见证。我们可以去看看见证提了几次哦，并且有圣灵做见证，因为圣灵就是真理。我们既领受人的见证，神的见证更该领受了，因神的见证是为他儿子做的。这见证就是神赐给我们永生，这永生也是在他儿子里面。所以你们有数一下见证，他讲了很多次，对不对？所以七到十二节就是讲到你有神生命的见证，这个见证就是别人看得见，而且你自己 也知道，就是你有确据，心知肚明，就非常有把握的。那这个见证就是分为客观的领受以及主观的什么感受，这也是梅君姐刚刚跟我们讲的，就是你有客观的领受，但是我们又有主观的什么感受，这是讲到七到十二节。那么第十三节到第十八节，这是一段，这一段是讲到得神生命的作用。我们来读十三到十八节，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信奉神儿子之名的人，要叫你们知道自己有永生。我觉得这一段我们可以着重在知道，十五节，既然知道他听我们一切所求的，就知道我们所求于他的无不得着。凡不义的事都是罪，也有不至于死的罪。所以十三节到第十八节，他这一段就是讲到我们得着神的生命有什么作用呢？就是如果我们里边是有神的生命的话，就产生什么样的作用？ 就是我们在上帝面前所求的就都能够得到，这是一件事。而且我们能够为所爱的人做代求的侍奉，换句话说，我们在神面前跟上帝要什么，你很容易就会看到他的什么果效。这是第十三节到第十八节这一段，就是我们得着神的生命，他的果效就是我们会去做代求的工作，然后知道要什么。那么最后一段是在十九节到第二十一节啊，那么我们一起来读好了。来，我们知道我们是属神的，全世界都握在那恶者手下，我们也知道神的儿子已经来到，且将智慧赐给我们，使我们认识那位真实的，我们也在那位真实的里面，就是在他儿子耶稣基督里面，这是真神，也是永生。小子们呐，你们要自守，远避偶像。那么十九节到第二十一节这一段，就是讲到我们有真神的生命有什么作用。那么有真神的生命到底是什么状态？就是我们在世界里边，我们会知道自己是什么状况。所以我们说这一段就是我们知己怎么样知彼。所以这是约翰一书第五章它的一个简单的纲目，那么帮助我们能够做一个比较整体性的整理。那如果我所说的在你们里边产生了怀疑的话，我觉得那是很好的事情，因为我们不要事话都信。因为很多的事情，我觉得你如果没有经过思想，也是美君姐刚刚所说的，如果你没有经过思想，你经过思想，那才能够真正成为你的什么生命。所以不要去相信任何人所说的，包括我所说的。就是如果是那样的话，其实我们的信仰，我们的信念在我们里边是不会生根的，就不会变成你那强而有力量的生命。所以我们对于神的话是要去经过去思想，去面对，然后去验证，就是你要去用看到底好不好用。所以我们说第一小段这个讲义，第一小段这个地方讲到89页，讲到属神生命的什么本能。那这个爱神圣事，就是说让我们能够爱神，并且能够爱世界上所有的弟兄姐妹。那我们来看第一节，第一节说凡信耶稣是什么基督的，都是从神而生，凡爱生他之神的，也必爱从神什么生的。所以第一节讲了几次生啊？三次的什么生。所以第一节给我们很明确的定义，就是我怎么去证明我是神所生的呢？没有太复杂的内容，就是你只要信耶稣是基督，信耶稣是基督，就说如果你信，那圣经这么说，信有好处，我就什么都不想，我就信了。那么这是不是一种信？也是啦。但是这样的信是没有内容的，这样理解吗？这样的信是没有果效的。所以他这里说凡信耶稣是什么基督的，那你就必须知道耶稣是什么那什么叫做基督？所以我们知道什么叫耶稣。耶稣给他起名叫耶稣，他要把百姓从罪恶当中什么拯救出来。那什么是基督？基督是什么？是弥赛亚，是爵位，对不对？那我们信耶稣是要得基督，我们信耶稣是要被做成什么基督的生命，所以我们叫做基督徒。好，叫做基督徒，就是我们还在做门徒学徒，也是美君姐刚刚所说的，我们都还在不断不断的认识神做成基督的一个过程当中。所以耶稣基督，那耶稣是什么？好，那也要去了解说为什么耶稣是基督。好，耶稣在圣经里头他留下了四福音书，然后钉十字架，然后他在十字架上最后一句话他说成了，他做成了，成了。 所以我们常说罗马书一章十七节说我们是本于信，然后什么以至于什么信，就是我从愿意信开始，然后一直到达到我们的信是有很实质的内涵，或者说有很实质的意义。所以五至七要第一课一开始就讲说耶稣是耶和华，是什么救主，那耶和华是神的存在，那么是神向我们自我介绍的名字，他是向我们自我介绍的。那么有的时候我们对于万有的根源不知道怎么样叫他，所以旧约圣经告诉我们说他叫做耶和华。那很有意思的是说，我们读到旧约神的十条诫命不是告诉我们说我们不可以妄称什么神的名啊？什么叫妄称啊？那以色列人就很为难，所以他们后来就不出声哦。那么他们对耶和华就变成只有就是用嘴巴讲。所以有一首诗歌说求原谅我将你名字日念什么千遍不休。有的时候你知道我们有的时候自己状况不好的时候去呼求耶稣，会不会觉得有点不好意思？我会啦，好，我会。那就想起那首诗歌啊，就请你原谅我，把你的名字日念，这首歌怎么唱？对，就是叫他的名字。所以以色列人他们后来就没有出声。那么不出声呢，后来耶和华呢他就变成一个口腔的动作，就牙位，他们不敢出声就变成这样，那就这样传下来。那后来到底要怎么念都不知道。所以在历史上就是到以斯拉才开始认真的遵行神的话。所以有一句话说我们六十六天就能够改变一个习惯，那几百年就会改变一个民族的生活方式。所以他们就用这个动作来表达对神的称呼。所以我们在神面前其实我们是被爱的，所以我们没有这样的压力。我们自己的爸爸叫什么名字，现在很多儿女对父母就是直呼其名啊，对不对？所以以前我们要讲爸妈的名字父母的名字其实是有避讳的，就是你不可以直接称呼的。那对于父亲的名字你要么就不写，要么就你必须换一个字来写。那写母亲的名字要么就不写，要么就是你增一笔或是减少一笔。那么这个叫做避讳法，就是对尊敬的人都要用这样的态度来表达。那么以色列人他对上帝的敬畏是按着传统，他连叫都什么不敢叫。那现在很多儿女在叫爸爸好像爸爸在叫儿子一样，那这也没有什么不好，因为真正的敬畏是从心里边来的嘛。那你有口无心也没有什么意思，只要心是真诚的就好了。所以我们称耶和华神其实称得很自在。所以耶和华的意思就是告诉我们说美君姐刚刚说是 I am who I am 或 I am that I am， 就是你它是一切存在的根源，你只能够按着你的理解去理解你的神，这就是 I am that I am 这个意思。而耶稣就是这一位永恒的神，他道成了什么肉身，让我们有道可以去遵循，然后他来拯救我们。所以我们说耶就是耶和华，苏就是救主拯救者，基督就是神的受膏者，就是给我们一个我们在地位上给我们一个应许，但是他却是对我们的生命有要求啊。那特别说明一件事情，就是你信耶稣是基督，这个有不同等次的信。那我们怎么去认定？反正我没有说我不信，就是信。那人家说信，我就同意信，这也是一种。但是你的信是什么，你的生命状态就会怎样吗？就会怎样。所以第一节这里讲到说，凡信耶稣是基督的都是从神而生。那么从神而生，它的原文是出于神而生出来。那这个生出来这件事情就像尼哥底母他的困扰，因为耶稣在约翰福音那里说人若不重生就不能够见什么神的国嘛。那 那怎么重生？所以尼哥底母他就觉得说，难道我还要进到我妈妈的肚子里头再生出来吗？因为你知道我们的生命是从父精母血而生下来的，这是我们所知道的。而这里讲到从神而生，从神而生，从神而生就是你是出于神而产生的。那么它具体的意思就是什么？你知道生这个字哦，生这个字它的字根其实就是族谱，就是族谱、家谱、族谱。那么相同的字根它有时候翻译成为族谱，那有的时候翻译成为生日。那么新约圣经当中这个生出现过将近100次，所以这个字它是一个动词，那如果再加上相同字根副词就有两三百次。所以在耶稣的家谱，它的字根是另外一个字。我们看一下，或者说我们都知道马太福音第一章第二节讲什么，亚伯拉罕生什么以撒，以撒生雅各，雅各生犹大跟他的什么弟兄，那这个生就是这个字。所以你如果去看耶稣基督的家谱，那个生好像是血气的生法。那么在约翰一书讲这句话讲了很多次，那么它的用法你就不能够从这个基因或是肉体的传承去理解。所以我们如果看一下约翰一书的经文就能够得到一个比较完整的一个印象。我们来看一下二章二十九节，约翰一书二章二十九节，二章二十九节，你们看到吗？我们一起来读。你们若知道他是公义的，就知道凡行公义之人都是他所什么生的。所以他这里讲到知道，对不对？我们刚读约翰一书第五章也是讲到很多知道，所以这里讲知道的意思，换句话说你也有不知道的啦，也有不知道的状况。那么你不知道你就没有办法证明你是从神生的。那这里讲说凡信耶稣是基督不是，我们刚刚所读的那个地方说，我们若知道他是公义的，就知道凡行公义之人都是他所什么生的。这个公义就是说我们要行在神的义里，我们应该都会背嘛。什么叫做义？耶稣的血加上我们的信就等于神的什么义。所以这是给我们一个很清楚的定义，叫做神的义。那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事实上我们有很多困扰，就像犹太人一样，他们不知道神的义，想要立什么自己的义。所以我觉得人很多的问题就是他都认为自己是义的，所以每个人都觉得自己是义的，自己是对的时候，那就跟别人产生很多的冲突，产生很多的冲突。所以人常常就是跟犹太人一样，就是不知道神的什么义，想要立自己的义，然后就不服从神的义了。所以这个神的义常带给我们这些吃是非善恶树长大的人真的一个很大的困扰，就是你就变成好像就没有是非公理可言。好，耶稣，我信耶稣，所以我的过错都被遮盖了。那么对方他信耶稣，他的过犯也都被什么遮盖了。你知道很多人在这一点上他是怎么样都过不去的，因为他左看右看上看下看对方都错。所以我觉得很多人一生，我讲的是基督徒，可能就栽在这件事情上面，因为他实在是没有办法放过这件事情。所以到底神的义是什么吗？神的义不是说做对的事，因为每个人的对都什么不一样，而是把自己活好，把自己活得可以自在而美好的人。所以耶稣基督为我们钉十字架，赐给我们救恩，这是让我们可以活好的一个条件，然后让我们因着信，我们就不会落在罪的任何控告里头，所以就可以在认识神或者说成长的过程当中都能够坦然无惧。所以我希望在我们当中的弟兄姐妹对这件事情能够更认识，然后你就可以很自在很真实的叫做行在他的公义中，就是好，我不定我自己的罪，我也不定什么任何人的罪，这叫神的义。所以在这个我们刚刚所读的那个经文说， 二章二十九节说，就知道凡行公义之人都是什么，他所什么生的。那这里有个微妙的词，就是当我现在行在义里头，那下一分钟下个小时你被某件事情就烦了，然后你就生气，对不对？然后你生气就是你生自己的气，然后你也生别人的什么气，然后你就被肉体所辖制，这就是我们的肉体常常发生的状态。那么在那种状况，你要提醒自己，就是说无论如何你要对自己好，这样理解吗？你对自己好就是对别人好。那我要信耶稣的血，然后信神的什么掌权，好，信神的掌权。所以我们就可以活在一个正确的定义，或者说我们刚刚所读的那个叫做公义的状态，公义的状态。所以我们说义者一也，就是我这样活我就活得很恰当很适当。那当我们知道想到的时候，我们就能够这样活。但是在我们人生的过程当中，因为我们在事业上有过去肉体的累积，这样理解吗？就是 你已经活了四五十岁了，或是像我们活到七十岁七八十岁，你有很多肉体的累积累嘛，我们会被过去的一种习惯所捆绑，所以我们很快就活回去了，活到旧人的样式。只是这个东西我觉得是频率的不同，就是说你以前活在旧人里面的频率可能是蛮高的，但是渐渐的你活在旧人的频率就什么就越来越低了，然后很多事情在你里边是就不会在你里边对你有什么影响。那我想这都是我们很亲近的弟兄姐妹都可以看到彼此身上真的是很大的这种被改变，然后越活越好。所以有的人他活到肉体里边的时候，什么叫活到肉体里面？就是活到分别善恶的里边，然后就跟自己过不去，跟别人也什么也过不去，然后在那边一弄就弄很久。那么教会弟兄姐妹，我觉得会比较，比如说我们有比较正常的节奏，所谓正常的节奏就是说，比如说我们要成根啊，要晚祷啊，要查经啊，要聚会啊，所以我们就在这个时间里边，就在聚会当中，或者在世界里头，在工作当中，然后你的生命也许起起伏伏，然后就活在世界里头，就变成世界的人，就活在分别善恶里边，然后来教会敬拜，到上帝面前眼泪流一流，然后听到信息就想说我又上当了，然后回到世界呢又继续上当。那么很多人就在这样的频率当中摆荡，在那边摆荡。所以 我要提出的问题说，如果有一段时间我行公义，然后一段时间又在分别善恶罪的辖制里头，到底我是不是从神生的？行公义的时候就是从神生的啦，你不行公义的时候就不是，就不是。那我这个人可以这样分吗？可以的，因为你里边有新人，然后也有什么旧人。所以耶稣这个施洗约翰才说他见什么兴旺，我见什么衰微。就是我们里边同时存在着两种生命。那这也是在保罗在罗马书第三章说，我们的思念就互相较量，就是我们就自己会想说啊，我这样活好吗？我现在这样想好吗？不好，那就不要再那样想了，这样理解吗？有一些话不要再说了，因为说不出一个道理的，说不出一个道理的。所以第三章的，我们来看第三章的第九节哦。所以第三章第九节这里告诉我们说，凡从神生的怎么样就不犯罪。我们上次查经的时候讲过，就不犯罪意思就是说他就不落在罪的捆绑辖制底下，这个叫做不犯罪，这样明白吗？好，所以不犯罪，凡从神生的就不犯罪，就是就不会落在罪的捆绑或是辖制底下。下面怎么说？因为什么？神的道存在他心里，这个道小字叫做什么？看到吗？那个小字是什么？ 就是神的种存在他的什么心里。那你知道这个种子它可不可能没有长大？可能嘛，对不对？虽然有一个种子，但是它还没有成为果子。你知道从种子到果子它是需要经过一个，一粒麦子若不落在什么地里死了，仍旧是什么一粒，若死了就可以结出许多什么籽粒来。所以我要说的是，说这也说了很多次，任何一句神的话如果没有在你里头死了烂了，老实说它是不会结出果子来的。所以一粒种子，我们听了这么多的道，它很可能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永远就是一个种子。所以他们曾经从这个埃及的这个金字塔里头拿出一个沉睡了三千年的种子啊，就拿出来之后种在地里它就活了，但它三千年它就没长，它就没长。所以种子的意思就是说，它有一种可能就是它没有长大，有是有，但是它没有成为果子。然后三章九节这里说，它也不能什么犯罪，因为它是由神什么生的。这个意思就是说，它里头有属天的生命，然后它又有非属天的生命。所以我们里边是有新人，然后有什么旧人，有属天的生命，然后又有非属天的什么生命。然后我们来看第四章的第七节，我们一起来读。来，亲爱的弟兄啊，我们应当彼此相爱，因为爱是从神来的，凡有爱心的都是由神而生，并且认识神。所以看这些经文，就是让我们知道什么叫做由神怎么样而生。所以我们来看第五章第四节，一起来读。因为凡从第五章第四节，来，因为凡从神生的就胜过世界，使我们胜过世界的就是我们的信心。然后十八节就已经讲到什么结论了，我们就来读。我们知道凡从神生的必不犯罪，从神生的必保守自己，那恶者也就无法害他。所以这个保守自己就是说，我知道怎么保护自己，我知道怎么保护自己，我里边有那样的生命，然后这样子你就具有一种叫免疫力，然后你有一种叫做得胜的能力。这是约翰一书第五章告诉我们的。所以我们在看这些经文的时候，就是生这个字哦，它是一个动词。好，那它做名词来解释的时候，它叫做种类，它叫种类。所以礼拜天我有讲到，就是圣经上有一种种类，耶稣说那个叫毒蛇的什么种类。所以这个生就是它是动词，但是它名词的时候它也叫种类。那么它所说的不是血气或是基因所造成的结果。你如果按着希腊文，它是跟资格是有关系的，跟资格有关系。所以历世历代我们常看那些什么什么《甄嬛传》啊，看那些不是都夺嫡吗？对不对？大家常看的那个宫廷剧，不都是夺嫡吗？就是他们对血统有很严格的记录或是承认的方式，就是说这个是正宫生的，夺王位啦，就是老皇帝死了之后，这个王位要给谁继任，对不对？不是都彼此在那边争夺得很厉害吗？就是说你如果是皇帝的血统，那你出生的时候就有一个记录，就记录他哪一天生，什么时候生，来证明他可以去承受这个皇族这样的一种资格。那么有一些是私生子嘛，有一些是私生子，那过去生下来的时候没有写出生证明嘛，然后后来即使用任何一种方式承认都没有办法被认定，他们认为这个叫做庶子嘛，这个我们常看一些剧。所以这是讲到一个资格的问题。那么我们是从神生的，我们从家谱，那另外一句话，我们读启示录的时候，大家还记得我们有读到生命册吗？纪念册嘛，生命册或者纪念册。所以这个我们说 家谱或者说生命册或纪念册是根据什么呢？根据道，根据道，或者说根据说的、记载的、知识的、观念的，这都相通，这样你明白吗？就是我们从神生的，我们是根据什么？根据道，对，根据道，根据我说的，或是我的知识，或者说我们的什么观念，或者说我们的观念。那么总之这些东西跟血气没有关系，跟血气没有关系。所以凡从神生的，这样我这样讲大家可以理解吗？就是它是一个本质的一个意义。所以在这个 第一节这里说，凡从神神生的就爱什么生他的神，有看到吗？也必爱从神什么生的。所以第一节他的意思就是说，凡信耶稣是基督的都是从神生，也爱生他之神的，也必爱从神生的。就是说你如果是这样的道，就是说我信耶稣，然后他走这样一条十字架的路，然后他成为基督，我如果信这样的道，那我就是从神生的。但是现在的问题就是我们里边有新人跟旧人的什么两种生命嘛，所以我里边的生命观念想法是能够爱神并且是爱出于神的，也就是相同生命本质的那个部分，这样理解吗？就是我们里头都有一种相同生命的本质，我非常爱他里边那个有出于神的那个生命，因为我们没有一个人里头是完全的，这样听得懂吗？但是我们里边都有，这样明白吗？可能啊，可能啊。他说所以你们要这个帖撒罗尼迦前书五章大家会背吧，他必保守你们的灵与魂与身子完全没有瑕疵直到那日，这是神亲自要去做这件事情的，要做这件事，那是应许嘛。所以就说我信耶稣基督的道，那我里边的生命观念想法是能够爱神并且爱出于神的，那就是我们里头有一种叫做生命本质那个部分，或者说那个内容或者那个思想，它是从神而来的，这样明白吗？那我们里边有一些思想不是从神来的，会不会？会，就是我们有里头有我们的血气，有我们的肉体，有我们的情欲。那大家记得约翰福音一章十三节说，这等人不是从什么不是，他说从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的名，他就做神的儿女。他说这等人不是从血气什么生的，不是从情欲生的，也不是从人意生的，乃是从神什么生的。大家应该对约翰福音第一章十三节我们都很熟嘛，所以这里又讲到从神生的，所以这个就是一种叫做思想观念的查验跟辨别，思想观念的查验跟辨别。所以圣经给我们这句话，它的功用跟它的重点是什么？就是我们要懂得去分辨什么是而什么不是，去懂得去分辨自己，这样明白吗？ 你懂得去分辨自己，你才有办法去分辨别人，就是分辨。那么前面我们已经查过约翰一书第四章，有一些是非常重要的关键，我们花了很长的时间去讲第四章，特别去讲神的爱哦。所以我希望弟兄姐妹没有留下一点点模糊的空间，然后所以我们看一下约翰一书第四章的十六节，一起来读，来，神就是，看到吗？一起来读约翰一书四章十六节，一起来读，来，神就是爱，住在爱里面的就是住在神里面，神也住在他里面。所以约翰福音第十七章第三节告诉我们说，我们认识神就是永生嘛， 好，认识神就是永生。所以我们如果认识神，然后又与他同行的话，那么你人生当中一切的问题就不会再是问题。为什么呢？因为因为神他引导我们认识到神就是爱，爱就是神。所以我们说爱是什么，其实爱是一种风嘛，对不对？或者说一种温度，或者一种空气，要怎么去形容？好，氛围。好，那实质上有哪些人是真正懂得爱呢？然后天天活在爱当中，但是可能有一些人他对爱是处在叫做各自有各自的体会里边，而没有办法很真实的完全的享受在信心跟美好的光景里头。所以你知道我们常常感受到爱，但是我们同时又附带着很多复杂的东西啦。所以我们首先要说对于爱有很多的比喻都不完整嘛。所以一开始我们说我们今天是情人节，所以其实苏格拉底他说爱不是拥有，而是对美的一种追求，也是灵魂对智慧跟永恒的什么价值。所以这个柏拉图他说我们所爱的人就构成了我们的什么世界，就构成我们的世界。所以你很爱的时候你就觉得、哦、你的世界真是美好、啊、等到你跟他吵架了，你的世界就不好了、啊、就不好了。所以约翰一书给我们一些方式跟启示，对我们而言就是最具体或者说最好用的。那么告诉我们说，这个我们花了很多时间在读这个在约翰一书第四章的十三节，我们看一下，你们不会忘记哈。十三节说，神将他的灵赐给我们，我们从此就知道我们是住在他里面，他也住在我们的里面。所以我们在查考这一节的时候，其实我们花了很多的什么时间，就是灵就住在我们的里边，就让我们知道神就是爱。爱最好的比喻或是理解就是爱就是灵，这也是刚刚淑媛姐在带敬拜的时候讲到，神岂不把那最好的赐给我们吗？就是圣灵。所以你知道灵这个东西是让我们可以去体验的，你在生活当中能够感觉到，而且你会知道那个有很大的能量，能够产生非常多的作用。但是我们要辨识，这样理解吗？我们要去辨识，我们要去辨识。所以这种灵的东西，有的时候因为我跟牧师常会在台北那边走来走去，因为为了要走路，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到某个地区的时候，我会觉得哎，那个地方不要再走过去了。牧师胆子比较大，我跟他说不要再走了，因为你会感觉到那个灵到底是如何。所以约翰一书第四章的主题希望我们都没有忘记，叫做辨识灵跟爱，对不对？大家记得吗？好，那什么叫辨识？就是说它存在，然后在我们的经验当中你必须用心去辨别。所以我们在查考第四章的时候说，你要用灵去证爱嘛，然后你要用爱去证爱，对不对？所以什么叫辨识？就是说它存在，但是也是在我们的经验当中，但是你要用心去辨别，用心去辨别。比如说香水，我们闻起来就香嘛，对不对？但是那些香水有的是什么玫瑰的香味，有的是什么，有的是栀子花的香味，有的是茉莉的香味。那你如果没有去辨识，那个香味是什么，你就搞不清楚嘛。所以用心辨识，你就能够从其中闻出一个，像喝茶的人他说什么有前味，然后有中味，还有什么后味，后面的味道就是他会回甘，就是茶第一口喝下去先是什么味道，然后喝到中间什么味道，然后喝完之后他又呈现什么味道。那如果我们这个，然后他们，然后你知道喝水，你有没有去分辨 水跟水不一样。我有一次跟北京的姐妹讲了一句话，我知道我讲错了。我回到家之后说水真甜。有些地方的水很不好喝啦，但是老实说，这种东西你没有经过的人，你没有去辨别的人，你如果像牛喝水这样咕噜咕噜喝完，你也不会有感觉嘛。所以其实水跟水中间它味道真的不一样。好，所以他们讲过一件事情，说法国为什么发明香水，因为他们的水是硬水，你们很难体会，就是他们的水去洗车子，那个车子的漆都会掉光光，所以他们很不喜欢洗头啊，因为那个水是硬水，这样 你洗头之后你很不舒服的，所以他们就发明了香水，好可以来不洗头这样子。所以真的，你如果没有去辨别这种水，到底有一种硬水，有一种是软水嘛，好，所以你如果没有去处过那些东西，你真的不会明白，好，水跟水真的不一样。所以你如果用心去辨别不同水，有不同水的水质，好，那如果我们就囫囵吞枣就这样咕噜咕噜喝完了，你就永远没有办法去辨别，好，或者说这个泡茶它有什么滋味。你知道很多他为什么会做美食家，因为他去辨别嘛，对不对？他把这些菜分析的什么很好嘛，那所以很大的一个原因就是他用心去体验。所以讲到这个约翰一书第四章的时候，就是对于灵给我们的什么感觉能力，这种真实的形而上的存在，我们最好能够去用心去辨别，这样理解吗？对爱你也要如此。所以当我们在爱人或是被爱的时候，我们用点精神，好像那些专家在辨别香水或是辨别水质那样的态度，就是让我们成为一个爱的辨别者，灵的专业人士。那是对，你要去辨别灵，这种东西就是你走过一个在生气的人身边，你可以感觉到那种愤怒的灵嘛。所以你要这样去辨别，你才能够，我们常说趋吉避凶啊。有些地方不要去，有些人不要靠近。你要去成为爱的辨别者，一个灵的专业人士，然后这样子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你才会越来越细腻，越来越真实。所以这个十六节我们刚刚所读的说，住在爱里面的就是住在什么？神里面。这个意思是说，我可以在他的里面，然后他也会在我们的什么里面，也在我们的里面。所以十七节我们来看这个第四章十七节，我们一起来读，来，这样爱既完全得以完全，就可以在审判的日子坦然无惧。好，所以这个坦然无惧就是它的果效，这样明白吗？好，你坦然无惧，这就是它的果效。所以当我们坦然无惧的时候，就产生一种作用，或者说产生一种状态，就是我们在神面前所求的无不得着。就是 你知道你要这样祷告，你知道你要求这个，因为你在神面前是坦然无惧，你知道你这样求是好的，这样明白吗？就反正你就是你就知道说你应该要这样祷告，好，应该为这个人求什么，这个到那个时候你就会有求必应，无不得着，好，有求必得。所以他说，这样爱在我们里边得以完全，我们就可以在审判的日子怎么样坦然无惧，因为他如何我们在世上也如何。所以我们看到第五章的十四十五节，我们来读，我们若照他的旨意求什么，他就听我们，这是我们向他所存坦然无惧的心。既然知道他听我们一切所求的，就知道我们所求于他的无不得着。所以这个就是当你住在爱里边的时候， 你得到完全的人，你就可以去享受跟体验，你可以去体验，你知道怎么样去为一个人祷告，好，你也知道要为他什么求什么，为他求什么。所以第四章的第十九节那里告诉我们说，我们爱因为神仙什么爱我们。所以你知道这个爱的辨别的原则，就是我们爱因为神仙什么爱我们。啊，请问你，你会不会有时候在不太开心的时候，你会觉得神爱你吗？不会嘛，对不对？那个时候我觉得你最好停下来想一想。我们常常没有去想这件事情，你知道所有的事情都是因为神爱才发生在我们的身上，但是我们不这样认为啊。你觉得舒服的，你觉得这神爱你，当你觉得不舒服的时候，你就觉得神不爱你，是不是这样？所以这个昨天牧师叫我看一个节目，就是你如果现在70岁80岁你还能够做到以下12项，那你就是很厉害的啊。然后就叫我看，然后他就跟我说，哎，你每一项都做到了，给你拍拍手。然后那里头包括做家务，我昨天才是有点不太开心，我就说你要改变你自己啊， 你等一下去洗碗。他说那不是我该做的事。那别讲了。然后我后来就觉得说我在干嘛这样子，他说啊，明天留给小红洗，我说蟑螂来比较快了，我说没关系啊，我会去洗这样。后来我就在想我在干嘛，然后我就想起我年轻的时候常唱那首歌，就是我愿受任何的劳苦，只求主与我同行。大家记得那首歌吗？你是我永远的福分。不是，我从很年轻的时候我就跟神说我愿意受任何劳苦啦，愿意啊。那我就想起那首歌词，我就想说我在干嘛，我在干嘛。然后就后来就很高兴的去洗碗，高兴去洗碗。所以我要说的是说你要去辨别，这样理解吗？你有的时候你并不在爱里边啊，你会不会洗碗洗得不甘愿？那你不甘愿就没有永恒啊，是不是？对呀、啊，然后我真的很用心做菜给他吃，他叫我要更精进一点。我昨天真的是，没有很开心这样子。所以我的意思是说，我们要去辨别，然后要去什么体验，要去体验。所以你如果没有觉得你被神爱够，你不要说你爱神，因为那样的爱是假的啦。你就不觉得神爱你啊？然后你说，那你不觉得神爱你的时候，老实说你的爱也不会很真实啊，也不会很真实。所以我们爱是因为什么？那你去研究一下为什么这样子叫做神爱我们，对不对？那我就跟主说，好啦，我就一直干家务，干到时候到了你帮我接走就好了。那也很好啊，你看表示我可以很健康的到被主接走，对不对？所以你如果没有被爱够，你不要说你爱神，因为那样的爱是虚的。那么4章20节说，我们一起来读，来，人若说，20节我们一起来读，来，4章20节。不爱他所看见的弟兄，就不能爱没有看见的神。所以这里就告诉我们一个很明确的指标，就是说我们说是爱神，以爱神为爱神的是假的，你要爱弟兄为爱神的才是真的爱神，这样明白吗？就是你说你爱神哦，那可能是假的，但是你如果爱弟兄，我爱弟兄认为我是爱神，那才是真的爱神。所以我们可以有一个断言，就是说当我们说爱神的时候，老实说那是很容易糊弄神的啦。你只要说就好啦，我说我爱神，上帝也不会反对我，也不会打我，也不会骂我。但是你说你爱神，那是没有什么实质的啦。那你说如果说你爱自己，老实说你会很混乱，你会很混乱。那么就是说 只有一件事情，就是我们的生命要不断的更新而变化，你的思想要改变，你很多的生活方式要改变。那当我们说我们爱自己的时候，老实说那个定义很不好拿捏或是实践。那爱自己是不是我应该去整容？爱自己是不是我应该去锻炼身体让自己更美？或者说我是不是不要吃饭，或是我要让自己吃的很多，胖到80公斤？就是到底怎么样叫做爱自己？老实说这种爱自己各种各样的说法，我们说众说纷纭嘛。那你要爱自己，你常这样想想那样想想，你是弄不好的。然后你爱自己还有一个麻烦，就是我们天天要跟自己过日子，对不对？所以你会被爱自己这个意念弄得很混乱，活不下去。所以神给我们一个非常明确的定义，就是你爱不爱弟兄是比较现实的啦，是比较现实的。如果我们是爱弟兄的，那到底什么叫做爱？对，比如说我们现在很多弟兄姐妹都面临父母亲年老，那有一个姐妹就跟我讲说，她嫂嫂也是基督徒，然后她觉得说一直去把这种年迈的肉体要一直延续她的生命，这真的是爱吗？那这种事情我觉得在医学界或者说临终关怀里头，我觉得这一直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家族当中如果一个人拿主意说长辈会变植物人，好，放弃他，可能一辈子被他的家族的人骂他，骂了一辈子，说他什么不孝顺，说他不孝顺。所以这种东西我是觉得说，我们如果对永生这样的东西有一个比较清楚的明白，就是其实人没有死亡这件事情啦，因为灵魂是什么永存的，只是你存在的好不好，只是这样而已。所以一直让一个人维持他的呼吸，强迫他留在病床上，这是爱他吗？好，这个，但是很多时候这样的想法的人，我觉得是少数啊，这是少数。所以为什么安乐死这件事情，其实大家是没有办法接受的？原因是因为人对永恒没有一个概念，他不知道离开世界之后会怎样，所以这种无知就变成一种压力跟什么恐惧嘛。所以我们如果知道永恒的真实性，知道我们自己或者亲人离世与主同在是好的无比，所以我们就让他离开肉体的痛苦，进到永恒的安舒跟快乐跟平安里边，当然会觉得很坦然。所以很多的医学报告都说，其实人不吃饭，其实脑里边会分泌出一种叫做很快乐的东西啊，对，它会分泌出一种东西，其实是很快乐的，非常可以非常快乐，然后就会从这个领域快乐的进到那个领域去，这个叫做我们平安的把长辈送走。所以我们如果对永恒是有把握，但是你活在世上很多亲人他没有把握啊，他坚持要把亲人留下来，让他多受一点苦，让他心里能够平安一点。所以有两种处理方式，一个就是你让那个没有把握的变得有把握，让他认识永恒，那这样这个很困难。另外一种就是你像律法以下的人，你就做律法下的人，就是为了爱的缘故就彼此迁就嘛。所以有一个姐妹问我，我说这没有什么对错，她觉得对，你的想法也对，那这就是大家在爱里边的感觉不一样嘛。所以在爱里边我们做什么有把握的事情是能够坦然无惧的，这个关键点就是我们有确据嘛，我里面有没有确据。那我们常常说，那他还没有信耶稣，那很多爱主的弟兄姐妹就说没有信耶稣的人死了就要下地狱嘛，所以他们就产生一种很强烈的一种焦虑。所以在他离开世界之前一定要让他信耶稣，至少让他承认耶稣。那当然这件事情他有他的价值，就是因为我们心情很迫切嘛，然后亲人就因为我们很积极，那他就接受了。那么这种接受，老实说他对真理有多少认识其实打问号，但是我觉得我要去跟我爸爸讲十字架 老师说他也听不懂，他问我为什么钉十字架，我也讲不出来。讲到罪，因为他是一个自律很严的人，一生也没有什么坏习惯，所以我到后来只能跟我爸爸说，你就说感谢耶稣就好了，我爱耶稣，耶稣爱我，感谢耶稣。结果他这样子讲了几个月之后，哎，在他生命当中真的有用，哎，真的真的是非常有用的。所以很多时候到底我们这些家人做了这些事情产生什么变化，老实说你去经历你就知道。好，有些真的是会在亲人的身上看到一种很明显的果效。所以我要讲结论，就是我们对永恒的存在，哦，要有更完整的什么思想，有更完整的思想，就是人不会死，这样明白吗？重点是你活得如何，你要怎样进入永恒。所以我们说神就是爱，神是万有的主宰，神爱世上所有的人，神是公平的，这些东西我们要有一种很完整的一种认识。那由于上帝的拣选，生命的存在就有更丰富的知识，然后我们面对那些事情的话才不会产生困扰，才不会产生困扰。所以我相信这在我们教会里边的人，我相信我们很多人越来越能够认识，越来越能够认识。好，讲完了。好，我们下个礼拜还有一次之后，我们对对对，我们要放二二八。好好，我们把时间交给主席。